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1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小山带我们聚焦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峰会今天在越南岘港闭幕。虽然亚太经合会议如同其他国际会议每每有争议，但今年的会议部长级会议却在结束后三天才发表了会议声明。声明在措辞用字上争论，美国要求改变一贯的说法，写明美国的公平贸易要求。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一波三折，共有11个该协定存留国家今天早晨再次决定维持推动落实的初衷。昨天该协议临宣布达成新的协议最后时刻因加拿大变卦而告吹，加拿大今天表示愿意讨论推进，新的谈判将在日后展开。美国白宫今天公布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成果文件，强调在朝鲜问题、印度洋太平洋区域自由开放以及促进美国繁荣方面有进展，但白宫没有提及台湾问题以及中国人权。美国与中国官方都公开肯定特朗普访华成功富有成果。据韩国媒体透露说，朝鲜官方近期下达命令，将共派在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各种行业打工争取外汇的朝鲜人召唤回国。联合国制裁下，朝鲜以及中国、俄罗斯越来越面临压力，没有数十万劳工外派，朝鲜外汇收入被预计受到重要打击。中国今天高调推出双十一消费节活动，整天的营业量突破了千亿人民币。不过美国媒体注意到各种因素已经使得这个消费规模与西方万圣节相提并论的凸显光棍节出现了疲态。
下面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峰会今天在越南岘港闭幕。虽然亚太经合会议如同其他国际会议每每都有争议，但是今年的会议部长级会议却是在结束三天才发表会议声明。声明在措辞用字上争论，美国要求改变一贯的说法，写明美国的公平贸易要求。亚太经合会议部长级会议在峰会召开前结束，该会议为峰会铺垫准备。会议结束时没有就最后声明达成一致，美国代表要求在声明中加上公平贸易的词句。今天公布的亚太经合部长级会议声明文件显示美国的要求被接受了。据部长级会议声明，既有自由贸易与开放、打击保护主义以及认同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也提及了公平贸易以及各成员国应当加强遵守一致认同的规定的内容，显示了妥协。由越南轮值主席的亚太经合峰会昨天开幕，今天继续开会，按日程今天应当发表峰会的最后声明。根据昨天开幕以后与会各国领袖的讲话，立场再次显现多样化，但有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演讲中再次强调美国优先的立场。特朗普指责亚太国家长期造成对美国不公平贸易，此种现象应当结束。特朗普当然也邀请亚太国家也以自己国家优先立场与美国公平贸易。特朗普表示愿意同亚太国家展开双边对等的公平贸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会上讲话，习近平的演讲与特朗普的立场对立，习近平高调维护贸易自由开放。据专家分析，今天应当出笼的亚太经合峰会声明应当在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坚持美国优先的立场，并坚持在各种国际会议场合都写明维护美国优先的公平贸易立场，包括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不会再签多边的贸易协定。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时高调捍卫经济民族主义，称美国将捍卫其商业权利，不会再签署束缚手脚的多边贸易协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在21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上向商业领袖们表示， 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制定相关规定的组织，对美国不公平。他称不会再让美国被人占便宜。特朗普称他将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任何希望成为美国合作伙伴的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并遵守公平和互惠贸易的原则，但再也不会签署那种束缚手脚、被迫放弃主权并且几乎不可能切实执行的多边协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的贸易观点使得美国与参加此次会议的其他20个国家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此前在7国集团和20国集团的会议上，特朗普也曾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观点相左。
美国与越南的关系进一步走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峰会以后，今天在河内与越南最高领导层会面。在此之前，特朗普已经在昨天在岘港会晤了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周六在河内与越南最高领导层的讨论议题，除了合同以外，还有美国与越南之间的双边贸易逆差、越南经济在地区中的影响力的扩大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域的存在与日俱增。本台来自胡志明市的消息指出，美国和越南要重建信任，这显然是特朗普在河内的目的。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中国的压制都让越南遭遇重创，因为美国作为越南最大的出口国，河内原本可在这一协定中大获其利。在河内，特朗普依旧遵循其美国第一的原则，想要减少美国与越南双边贸易的巨额逆差。对此，越南方面也读懂了美国想要传递的信息，致力于和美国这名前对手维护一种近距离关系，旨在抗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雄心。正是在此背景下，越南总理阮春富在半年前今年5月访美时，成为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在华盛顿接见的首位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政府首脑。就南海争端，美国政府希望说服中国加大力度遏制朝鲜的核武雄心，因此把南中国海争端相对搁置一边。但在河内眼里，南海争端至关重要，越南如今是这一地区唯一还要想要抵制中国在南海称霸愿望的国家。据介绍，特朗普在越南人气很高，但他还需努力才能修补其上任以来一系列重大决定所造成的损伤。
出席越南岘港亚太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宣布，叙利亚战争没有用军事方法解决的可能性。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排除军事解决的可能性这一说法目前只得到了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印证，白宫方面没有立即做出回应。克里姆林宫11号在官网上援引俄美联合声明发布消息，指出两国已经就非军事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达成了一致，同时证实了两国战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决心。该文件表示，两国总统证实将会致力于捍卫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领土完整以及世俗现状，就减轻叙利亚人道灾难呼吁联合国成员增强人道主义支援等达成了一致，同时呼吁所有参会方加入到联合国日内瓦协商当中。克里姆林宫官网表示，俄美联合声明是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共同准备的。俄方自2015年开始进行反恐军事介入行动，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方面，而美国则支持叙利亚的反对势力。叙利亚战争自开始肆虐以来，已经夺走了超过33万人的生命，造成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而2011年以来，所有调解的尝试都因俄美两国的在如何解决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政治命运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而无疾而终。在本次越南岘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普京和特朗普曾经两次握手交流，但是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双 双边会谈。11月18号，俄罗斯原本将于索契市举办叙利亚国家对话大会，致力于寻找在政治框架下进行妥协的方案，但是这场会议遭到了叙利亚主要反对派高级协商委员会的反对和抵制，因此会议被无限期推迟。近期俄罗斯军方指挥官曾经指控美国在伊拉克假装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在俄罗斯与叙利亚东部展开的反恐行动当中进行阻挠，但是根据今天的联合声明，两国对于防止双方在叙利亚再次发生军事事故而做的努力表示满意，并表示双方的共同努力使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近几个月当中的战事当中节节溃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在越南的亚太经合峰会上非正式会面，双方在会场相逢，互相问候寒暄。杜特尔特发言人肯定双方友好热情。特朗普媒体到达明天到达菲律宾正式访问，并参加当地举行的东盟峰会。不过菲律宾民众多次示威反对特朗普，马尼拉今天再有民众上街示威抗议特朗普到访。据路透社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相互见面，但是两位总统却被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媒体多次因相同的形式与说话方式而相提并论。而杜特尔特虽然上台以后反对批评他的激进缉毒政策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与美国，但却一直对特朗普表示好感。特朗普大力赞扬杜特尔特的缉毒是了不起的成果。特朗普与杜特尔特今天在越南的会见热情友好，两人在峰会场外热情寒暄。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说，两人对终于能够见面都感到幸福。不过菲律宾民众在特朗普到访该国前上街示威抗议特朗普，并指特朗普是战争狂，要求禁止特朗普入境。据美国之音报道说，菲律宾抗议人士今天再次在马尼拉举行示威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到访。特朗普今天正在越南岘港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到首都河内出席越南政府为他特别安排的欢迎活动，预计他星期天抵达马尼拉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东盟首脑扩大会议和东亚峰会。中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以后宣布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与外国投资者。华尔街日报形容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但已经迟了十年。消息并非一如表象看来的那么好，尤其是当中国准许更多的外资进入此际，政界大陆有些银行似乎就需进行资本重组，时机绝非是只是巧合。据报道分析说，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金融板块尽管规模很大，但已经是不是一个容易赚钱的地方。银行、证券以及金融保险市场目前面对本土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根据中国万德信息技术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市金融企业的资产报酬率已经从2011年的 6% 直线下跌到今年头半年微不足道的 0.9%， 相对之下电信及保健板块的报酬率却是超过4%。中国主席习近平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同时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但是习近平一改过去特首或安排在会议期间以国家主席闭门会面的惯例，没有与林郑月娥进行闭门会议，只是在出席会议时或安排相邻而坐，方便两人短暂交谈。据政府消息人士说，习近平行程紧迫，加上下月便有述职的会面，故今次并无与特首单独会面的安排。至于这次是否会成为日后的惯例，他强调现实不应该这样判断，因这样的会议与12月的述职太接近，故是不做了安排。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由阿里巴巴创造的双十一购物节为了务求年年创新纪录而不惜推出花样百出的促销活动，已经令不少消费者感到不胜其烦。该报引用市场调查数据显示，购物节已经失去了吸引力，由于在当天网上购物的人数比起两年前已经少了接近20%。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二版得到11国同意，亚太峰会上日本牵头努力西方换来美国的回头。今年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三天，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计划。这个一经达成，便将会是有史以来最为宏大的自由贸易计划。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本次于越南岘港举办的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继续朝着达成而努力着。本次参会的11个亚太峰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在2016年及去年便达到了3560亿美元之多。11月11日一早，11国联合发布了一份公告，表示已经就新的协议草案达成了基础性的共识。这份新的协议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翻版。该地区国家在美国宣布退出该计划之后，经历了严重的震荡，而今得以重整旗鼓。早在2015年经历了严厉考验之后，占世界经济重量 40% 的12个亚太地区国家一起签署了有关打造一个开放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的蔗糖、大米、奶酪以及牛肉等市场的意向决定，同时决定打造检查外国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纠纷的机制，同时向越南、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强制性施加保护工人等原则。本次没有美国，剩下的11个成员国重新洗牌，需要面对的挑战仍然存在着。11月11日早间，加拿大的商务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对于重大的进步表示致敬，但他同时指出距离签署协议的中本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11个成员国中经济实力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的加拿大，在10号曾经对汽车领域和知识产权等问题表现出相对抗拒的状态。加拿大的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也没有出席亚太峰会，但是该国的代表团表示，特鲁多并不是故意躲开了这场会议，他的缺席只是一个计划安排上的误会造成的。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于加拿大来说，吸引力的确少了很多。本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翻版签署的第二次努力得到了日本的强力推动。面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日趋强化，东京方面大力牵头，力图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在剩余的11个国家之间推动消除工业和农业产品关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充敏表示，本次11名成员国已经登上了同一条船，向世界传递的信号很强烈，重点传递信息的对象就是美国。日本方面仍旧希望这次11国之间的努力能够换回美国的回头，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现出相对强烈抵触的情绪。10号他强调，美国不会再以牺牲美国主权为代价去签署那些宏大而不实的协议了。他重申了美国优先的原则，并谴责慢性贸易滥用状况，并大力鞭笞束缚美国手脚的多边协议。法新社表示，特朗普本次对于强化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协议颇为反感和敏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捍卫全球一体化的一份声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习近平本人强调建设开放性的经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开放的经济全球化，并且表示支持多面贸易体制和开放的区域主义。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在2018年及明年于上海市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更加加重了日本的担忧情绪，因为每一秒被耽误的功夫都有可能让防止中国继续挺进的新的努力付诸东流。11号特朗普、习近平、普京等人参会国家元首举行了闭门的会议。亚洲贸易中心执行主席德波拉·埃尔姆斯认为，没有美国的参与，新版的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将只占全球经济的 13.5%， 但是即便如此，这也将会是近20年以来的国际贸易最强音。美国撤出之后，向全球经济传递了一个负面的信号，现在11国重新让自贸关系的最终签署希望回暖，各大公司均需要重新考量这一回暖为自己带来的种种变化的可能性是什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第二版得到了11国的同意，亚太峰会上日本牵头努力希望换来美国的回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节目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内容各不相同。各报国际版关注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美国总统与中国主席展示的不同亚太远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东海湾国家穿梭访问。另外，今天是11月11日，欧洲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日期。而在中国则是光棍节，如阿里巴巴等电商组织购物的狂欢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亚太经合会议，面对企业领袖演讲，他高亢强调其美国优先政策。费加罗报国际版报道说，亚太经合会议从来都是中国与美国较量的平台。自从美国宣布退出其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来，特朗普首次访问亚洲之行备受关注。特朗普总统周五在亚太经合会议上的发言再次强调，美国将不再容忍对于美国来说不公平的贸易、封闭的市场和受到窃取的知识产权等问题。费加罗报评论写道，特朗普推崇的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与习近平演讲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议上展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新拥护者的姿态，习近平呼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实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习近平还强调，在亚太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该报指出，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周三还在紫禁城向世人展示友好的微笑，随后在本周末，美中两国领袖要在越南、菲律宾进行较量。新加坡学院国际事务研究员雷先生表示，就在东亚十国面对在该地区中国不断扩张的势力的时候，对于亚太地区领导人来说，亚太经合会议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测试。特朗普让亚太的盟友感到不安，大家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亚太地区的领导人要看特朗普如何应对中国在该地区对美国势力的挑战，美国如何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了应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牵头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而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退出该协定，这也是对包括日本、新加坡和越南在内的美国盟友的背后捅了刀子。美国总统此次演讲更让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感到担忧。特朗普强调美国利益受到滥用贸易框架的损害。与此同时，亚太国家在幕后进行协商，等待特朗普离开白宫后进行新一轮的贸易洽谈。另外，就在中国在南中国海上显示强势，而美国特朗普政权对此发出含混信息的时候，这也让亚太周边国家担忧。费加罗报评论指出，美国在亚太势力退出，这对北京来说是个大福音，中国可以乘虚而入。就在新加坡和越南采取观望态度的时候，美国传统盟友菲律宾总统已经彰显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另外，法国各报关注中东局势，各报分别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东海湾的穿梭访问。马克龙八日还在阿联酋参加两国共建的阿布扎比卢浮宫的揭幕仪式，随后马克龙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九日晚法国总统与沙特王储会面，斡旋海湾及中东局势。另外，今天是11月11日，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对于欧洲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法国和德国人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日期。而在中国，网络巨人阿里巴巴组织网络大促销。费加罗报经济版刊登长篇报道，指出阿里巴巴在11月11日中国交易额继续打破纪录。阿里巴巴在2009年选择这个日子推出疯狂销售。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强调，要通过11月11日的销售测试阿里巴巴的不同销售管道，测试该企业的未来发展策略。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佩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曹国兴为您带来的中华世界，一起来关注。
10月7日，携程亲子园虐童案被曝光，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最近几天来，许多受害者一起到携程翻看过去的托儿所的监控视频，结果是触目惊心。此前曝光的几段虐童视频，据说可能只是冰山一角。10月9日23时许，携程通过微博发布一则新的情况说明，介绍了亲子园开办的过程和虐童事实被发现的过程。该声明说，事发之前就有孩子家长反映过亲子园对孩子可能有存在问题，并向老师询问情况，但都被园长以各种理由推搪，但携程项目负责人并没有及时向公司反馈。目前园方已经有3人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携程 CEO 孙杰公开道歉，上海妇联则表示强烈谴责，但舆情仍然汹涌澎湃。携程一位公关的言论更成为靶子，但此事背后官方的不作为，尤其是对民办托儿所几乎禁止的现实，才可能是真正的痛点。携程亲子园的运营机构是上海早教机构为了孩子学院，2016年2月18日在上海长宁区妇联的帮助下，托儿所正式开园，但一周之后就被当地教育部门以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叫停。今年3月峰回路转，在总工会的协调之下，亲子园重新开业，为了孩子的学院仍然是运营机构。这家学院的上级单位是现代家庭杂志社，而这家杂志社则由上海市妇联主管。上海市工商局的信息显示，该社的全资股东也是妇联。目前中国女性上班率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算是很高，但幼儿的照顾却成为女性职场的难点。3到6岁的儿童上幼儿园法规还算完善，也有主管部门教育部，但0到3岁的婴幼儿托育就不一样了，不仅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相关的法规也几乎是空白。有媒体援引人民大学杨菊华教授的课题指出，因缺乏法律法规、主管部门、准入机制和标准，一些有办园经验的专业人员和拥有资金的市场主体往往无法进入。今年4月份，上海总工会在提交给政协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上海0到3岁的早教是个灰色地带，没有部门许可办幼托机构，工商、教委、卫计委都不管，没有部门发证，没有部门监管。事实上，即使有部门发许可，携程这样的企业也很难拿到。参照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学生面积至少要到21平方米，这意味着100个学生至少要2100平方米场地，还需要有专门的户外空间。在3、5楼的企业基本上不可能达到。2017年6月，以携程亲子园为代表的 P 机构通过政府的验收，成为托育服务的试点。从2015年底，携程批出场地成立亲子园，部分获得合法身份，到最后爆出丑闻，资金不算，时间就花了2年半。如果是一个与政府没有任何合作的企业，不知又要花去会多长时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托儿所教育并不是一个大问题，那时候企事业单位负责办社会，家长上班，幼儿园上托儿所是常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把办社会当成了包袱，放弃了托儿所，福利性的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崩崩溃。但在目前的中国，隔代抚养非常严重，但在老龄化、生育率很低的上海，家长的托育需求已经非常强烈。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儿童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73.6%的职工选择了增多与同龄孩子的接触机会，有52%选择了家里无人看护。但目前来说，在许多国家都把婴幼儿托育作为政府的责任，纳入公共服务机构，但目前的政府在这事情上却严重缺位。政府对托育负责，并不等于政府垄断托育机构。无论何种机构，参与者都应该接受公共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管理，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建设和运营。只要法律法规统一，无论是企业或者公共部门，都应该而且能够做好托育的教育。虐童作为社会现象，背后原因复杂，但无论是企业办或者政府办，都无法完全避免这种现象。应该给企业更多的自由探索解决之道，而不是因为个别实现一刀并且的企业办托育，让先越成了先驱。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回来。在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亚太经合峰会声明拟聚焦公平贸易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和越南高层官员会见，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特朗普和杜特尔特相见甚欢，但是东盟峰会之前，马尼拉是威民众却严阵以待。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再签署多边贸易协定。美日韩三国今天在东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三艘美国航母十年首次齐聚亚洲海域军演。制裁压力之下，朝鲜召回在中俄两国的17万名劳工。普京和特朗普就非军事解决叙利亚问题达成一致。沙特阿拉伯报复性袭击也门，造成平民伤亡。白宫称赞特朗普访华有成果，但是没有提及台湾和人权。美国媒体形容中国开放金融乃暗藏玄机。一改惯例，习近平亚太会议没有和香港特首进行闭门会议。华尔街日报指双十一购物已经露出疲态，但是该报却韬光减价促销。21岁的周婷将代表戴罪之身的黄之锋和罗冠聪竞逐立法会。听众朋友，下面是索菲为您带来的亚洲周刊，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电子竞技创富传奇，雷蛇上市爆红揭秘。以电子竞技玩家为服务对象的雷蛇公司在香港上市，掀起热潮，反映电竞已经成为创富活动。电子竞技从过去负面的电子海洛因的形象，发展为一个专业、有制度、有商业价值的竞技项目。其中 Dota 2游戏累积奖金超过了1亿美元，中国电竞选手也表现优异，李鹏等5位选手是2016年全球最高奖金的前5名。电子竞技也列入了2022年亚运项目，而台湾则将电子竞技列为政府支持的体育活动。
在商业领域，有哪些重要的企业投资电竞产业呢？
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在今年5月份投资了雷蛇公司5000万美元。中国电商巨头苏宁和京东集团分别买下自己的战队，韩国 SK 电讯和三星也持续冠名和投资电竞俱乐部。今年两队的英雄联盟分部更会是英雄联盟世界赛的北京鸟巢总决赛。
电子竞技最新的发展有哪些趋势值得关注？
在电子竞技世界，著名的游戏《魔兽争霸》《英雄联盟》《DOTA 2》都是以 PC 电脑作为竞技平台，而且对电脑的硬件设备要求比较高。一台配备高速处理器的电脑主机，加上优质显示器、键盘、滑鼠、耳机，成为玩家梦寐以求的神器。而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 PC 端在网络游戏及电子竞技内一家独大的地位似乎正面临着挑战。刘契尔智库联合腾讯电竞发布的2017年中国电竞发展报告指出，2016年为移动电竞元年，以手机等移动端为主要设备，以电子游戏竞技为目的的移动电竞时代已经来临。
电子竞技有哪些比较有趣的现象？
在电子竞技领域，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是，选手绝大部分是男性，极少女性。以英雄联盟为例，中韩、台港澳三个赛区的顶级职业联赛中，30多队当中没有一名女性选手，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鲜少有女性选手的出现。这是因为对于电脑游戏来说，大多数都偏向复杂的操作方式，男性依然主导整个市场，令选手比例上女性先天就失去人数的优势。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女选手想打破惯例，创立女性队伍。香港维港投资负责人周凯旋也希望为女子电竞出一份力，早前曾经透露会赞助成立女子电竞队，希望与男子电竞分庭抗礼。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与韩国外交部共同发布就双边关系的沟通结果，两国因为萨德系统问题而引发的矛盾暂时画上句号。韩方有意推动在越南 APEX 峰会期间的两国首脑会谈，并正在透过外交斡旋谋求总统文在寅在年内访华。 中韩有望迎来改善关系的节点。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倪楠为您带来的俄国革命100周年专题节目的第四期，一起来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栏目时间，我是倪楠。在我们前三期的节目当中，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和俄国在国家层面从交恶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还有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和后面的情节，法国左翼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故事。在我们的系列节目第四期当中，我们继续邀请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奥诺波尔先生，请他继续为我们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模样。埃里克·奥诺波尔先生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提到过，法国曾经出现过认为所有的革命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思路。法国大革命给俄国革命以启发，而俄国革命又和中国发生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对此，奥诺波尔先生表示：“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还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比较，甚至我们可以在这滩浑水里加入古巴革命和世界上别的反殖民革命，我们还是能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比方说，法国大革命伊始是没有革命党派的，而俄国革命是有革命党的。但是俄国革命爆发之前没有出现过武装力量，人民是在革命的渐变过程当中发起武装的。随后有各种势力向人们提供种种武装帮助的可能性，但是俄国人民在革命过程当中时常让革命党大出所料，不落入种种阴谋和计算。此外，如果我们看看20世纪的情况，会发现很多国家在很多次社会快要崩溃的时候，就在人们随时可以爆发革命的时候，那些爆发点都被躲了过去。无论是人民的武装，还是大规模的政治诉求组织，都被躲了过去。比方说德国，自从1918年开始，德国左翼党当中的温和派占据了社会涌动力量当中的上风，然后阻止了将要爆发却又没有爆发的革命。但是俄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革命最像俄国革命的时间是在1927年，但是1927年之后出现的革命委员会基本上距离中国的大城市很遥远，这些革命据点与中心依靠已经出现的大规模反叛浪潮，逐步对中国的城市进行包围，去征服城市，这和俄国革命就正好相反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中国式的革命，跟之后法国社会比较熟悉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阿尔及利亚首先出现的是军队当中的反抗，然后随着军队的动乱，社会上也配合着出现了革命的一股一股的运动。古巴革命也是如此，越南革命更是如此。这一点上，中国、阿尔及利亚、古巴和越南革命就和法国大革命或者俄国革命截然不同，因为法国和俄国革命的特征是人民掀起了无法阻挡的革命浪潮，横扫一切，而且是先横扫一切，然后再看怎么组织起来。但是暴风雨来临之前，人们是没有组织准备的，先反抗起来再说下一步怎么办。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现在法国众说纷纭，但是主流意见一直是在政变和革命之间摇摆。对此，埃里克·奥诺波尔分析道，
Le schéma qui est un peu dominant actuellement, c'est dire que février c'était une vraie révolution et qu'octobre c'était un coup d'état.
目前法国研究学者主流观点是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一场政变。最近我开始研究当时身处革命洪流的人们是怎么称呼那些运动的，其中就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还有社会主义温和领袖、自由派领袖、民族主义领袖的观点，还有当时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领袖的观点。我发现当时人们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所谓的革命其实是一场漫长过程，而在整个这一场革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变和起义等等，但整个这一场动荡是被叫做革命的。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把十月革命也叫做政变或者起义，但他们说的意思完全不是这是一场政变与起义，那它就不是革命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意思是，没错，这是一场政变，但这也是整个革命的延续。现在有些人倾向于把十月革命的政变性质和二月革命的革命性质对比起来，非此即彼。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法真正理解革命漫长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可分裂看事物的能力。就包括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大概五年，这五年当中我们能看到人们自发的起义，包括占领巴士底狱，也有提前组织起来的1792年的掀翻绝对君主制的运动。我们还能看到在人民运动当中获取荣耀的人在议会当中采取主动权。这种种一切的性质，你不能说要么就是革命，要么就是政变，因为一切都是杂糅在一起的一个渐变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能单纯的把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抹去革命的色彩。
Défendu une politique, alors encore une fois, ça prouve qu'on ne comprend rien ni à une révolution ni à la politique. Clairement, le Parti communiste, quand il se crée, c'est pour tenter de fonder en France l'équivalent du Parti bolchevique.
法国共产党的建立之初是为了在法国境内成立和布尔什维克性质相当的一个党派，但是法国的共产党人大部分都是社会党，他们虽然有着激烈辩论的传统，但是这无法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激烈程度相比较。俄国革命的时候，革命党的年龄一般介于15到19岁之间，在他们开始搞革命之后的1年到2年当中，他们大部分人就被抓进了监狱，一部分人被流放到了苦寒之地西伯利亚，其中一些人逃了出来，在国外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后来又回到了俄国，组织秘密运动，其中就有恐怖组织。种种这一切和法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鉴于法国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生活文化差异，他们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莫斯科的共产党中央来下达命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莫斯科的党组织在1917年到1924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方说，第一次我们在法国共产党报纸上看到有关俄国革命的评论，那是法国共产党第一期的舆论刊物，名字叫做《布尔什维克的笔记》。当中有一篇文章却是如何不去书写十月革命的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托洛茨基的一本书的批评。托洛茨基这本书用俄语出版了，但是没有能够用法语出版。我们之后就能看到，其实十月革命很快在法国就变成了不同派别之间互相争斗、互相算账的一种工具，把十月革命当成说这个领导人做得对、那个领导人做得不对的一种理由。而对于十月革命真正的含义和内容，很快在法国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去花时间了解了。这种对于十月革命的利用从1924年一直延伸到1957年左右。法国的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当中影响力非常大，这一点法国社会党是完全比不了的。但就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前，对法国共产党的批评声音就已经开始了。第一场事情就是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当时苏联军队镇压了反对者，这件事情在法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效应。还有就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所侵犯，法国共产党虽然有质疑的声音出现，但是也没有谁站出来说苏联做错了。然后波兰又出事了，波兰的政府禁止工人团结组织，这很讽刺，因为那个党派自诩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之后才是入侵阿富汗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法国共产党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在对俄国革命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讨论了。
Et aussi et surtout parce que sa propre politique dictée de Moscou souvent était quand même très éloignée de ce qui s'était passé en 1917.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台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栏目第4期节目，由倪楠为您采播。我们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与俄国在国家层面从交好到交恶再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当然还有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和后面的情节，法国左翼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小故事。我们邀请到了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奥诺布尔先生，请他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样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节目法语学习栏目，一起来关注巴黎任务。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7000分，失去了一个同盟。
亚邦，亚邦！
有人想阻止您进行调查。
不必了解。
您得到了一个吸气光盘。吸气光盘里有什么内容呢？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Mesdames et messieurs, suite à un incident technique, le trafic est interrompu.
Maman, qu'est-ce qui se passe?
Ne restez pas là, circulez s'il vous plaît.
Eva, 救书商死了，黑帽也溜了，别管那个老书商了，现在从地铁站出来。
出来出来，这儿这么多人，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出去。
Il est là. Trop tard, il est mort. Allez-y. Oh, mais bonjour,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ici?
糟糕，把四 D 光盘藏起来。
Bonjour.
On s'est vu à la gare de l'Est, l'explosion.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Bien?
Merci. Et vous?
Oh, très bien.Enfin, lui, le pauvre, il va mal. Bon, et ils sont prêts. On y va.
Bon, Tanisha, ne partez pas. Restez.
Il est mort, mademoiselle. Allez, au revoir. Ou à bientôt.
Pardon, pardon.
我好像认识这个人。
Comment ça va? 这人认识你。他说到 la gare, 火车站和爆炸。
当然是他。那个消防救护员，
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他，而且每次都有一个死人。
对，一个死人和一条线索。
不管这些，我们继续调查。我在一个商业中心找到一个网吧，地址是 72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72号，到那儿去看看 CD 光盘里有什么内容。
好。
Ciao, à demain. Bonne journée.Alors, à jeudi?
Désolé, je ne peux pa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ordinateur pour 30 minutes. Et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12,80€, s'il vous plaît. Prenez le 7.
Bonjour.
Bonjour, madame.
C'est pour... pour... Je voudrais... 一台计算... Un ordinateur, s'il vous plaît.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nous avons des ordinateurs. Pour combien de temps?
Pardon?
Pour 15 minutes, 30 minutes ou 60 minutes?
15 minutes?
Ça vous fait 5€, s'il vous plaît.
Voilà.
Allez-y, le numéro 8 est libre.
Merci. 1, 2, 3, 4, 5, 6, 7, 8. 好。Ce n'est que Tio Chouchin.
Si vous écoutez ce message, c'est que je suis mort. N'oubliez pas,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Tio Chouchin sait que sa situation est très dangereuse. Eva, fais une fois encore le génériqu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Allée A, rangée 2?你要回到火车站去。
不不不，这太简单了。Retrouver 是什么意思？
好好 ，retrouver 转向，遇见，找到，复原 认出？
好的好的，可能要找到阿航第二排。
他还说什么？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跟着上面的字行动，祝你们好运。我们在原地打转。
可能是，可能不是。叫埃德蒙来问问他。
祝贺您得500分。第九场游戏结束，您得了7500分。消防救护员重新出现。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ien. À bientôt.
您找到一个新线索。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插播一首歌曲，是来自 Ricky Hollywood 的歌曲，叫做 L'amour peut-être, 中文意思叫做也许爱情，稍后再会。
Avec des lunettes Noir absolu
Combien d'individus
Bougie d'écho Musicomètre Musique pointue La fenêtre grande ouverte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由小山为大家带来一组最新消息。
美国今天与韩国和日本分别在东海开启多日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派遣三艘航空母舰参加军演，是2007年以来第一次 三艘航母共同军演事件，媒体解读是美国加大对朝鲜核威胁的施压。朝鲜官方今天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战争狂热鼓吹手。朝鲜官方批评特朗普在亚洲访问期间阴谋联合亚洲国家反对朝鲜，但朝鲜官方媒体并说特朗普的恐吓只能更加激发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日本放送协会今天报道说，美国海军里根号、罗斯福号以及尼米兹号三艘航空母舰以及他们率领的航母打击群舰艇今天起在日本海展开4天联合军事演习。美军同时进行的三艘航空母舰联合军演是继2007年在西太平洋以来首见。美国军队高级官员也表示确实十分罕见。日本媒体说，这次演习以防御来自敌军攻击进行空战、监视、补给等训练，并确认航空母舰打击群彼此之间的合作。日本自卫队护卫舰以及南韩海军驱逐舰将分别与美国海军进行共同训练。韩国的媒体今天说，原定11月11号到14号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举行由三艘美军航空母舰为主的韩美三国联合军演，已经改为美日美韩各自联合军演。韩国媒体引述韩国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在韩国与中国就萨德反导弹系统问题刚刚缓和并决定举行韩中高峰会谈之际，韩国不愿意参加原先计划的美日韩三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应当是为符合韩国与中国先前达成的美韩日安保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的协议所采取的措施。韩国的中央日报今天也援引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说，韩国不愿意参加原计划的三艘航母美日韩三国海军联合军事演习。韩国派遣了7艘军舰与美国三艘航母双边联合军演。
感谢小山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亚太经合峰会声明拟聚焦公平贸易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和越南高层官员会见，两国关系进一步拉近。特朗普和杜特尔特两人相见甚欢，但是东盟峰会之前，马尼拉示威民众却严阵以待。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再签署多边贸易协定。美日韩三国今天在东海举行大规模军演，三艘美国航母10年首次齐聚亚洲海域军演。制裁压力之下，朝鲜召回在中俄两国的17万名劳工。普京和特朗普就非军事解决叙利亚问题达成一致。沙特阿拉伯报复性袭击也门，造成平民死伤。白宫表示赞赏特朗普访华有成果，但是没有提及台湾和人权问题。美国媒体形容中国开放金融乃暗藏玄机的迟来好消息。一改惯例，习近平的亚太会议没有和香港特首进行闭门会议。华尔街日报指出双十一购物已露疲态，但是该报却韬光减价促销。21岁的周庭将代表戴罪之身的黄之锋和罗冠聪进驻立法会议。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和小山为您带来的，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Refume》，中文的意思是“我抽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Je fume comme on dansait, je fume.
de moi une femme qui ne me ressemble pas. Je fume des cigarettes, je...